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，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我是沙韵，
我是杨天成，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请安了。
是的，也是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的内容，有天韵组合，还有就是百花夫人。天韵组合呢，已经到了最后几集了啊！希望 Dosti， 如果您喜欢这个环节呢，就一起来收听这个环节的内容。百花夫人呢，也是到了最后几集，那情节是越来越紧张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你也要这个侧耳聆听了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天韵组合当中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你有十足的选择权。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从小到大呢，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权。在你听广播的里面，其实你有很多的选择权，你可以选择睁着眼睛听，闭着眼睛听，或者是随随便便的听，或者认真的听。你可以选择我们所讲的，你接受或者不接受。无论如何呢，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选择权的。
是的，那在这个选择权呢，等一下我们有天韵组合这个环节当中啊，有我和天成的一些的分享。我也希望多斯蒂你好好的来听一听，或者在听的过程中你自己啊有一些的灵感，或者有一些的分享，你都可以啊来信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些的互动，多一点的了解，我就觉得你就会越来越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吧。真的，我们也是希望，如果啊您是回族的听众，哪怕意见跟我们不太相同不太一致呢，我都希望能够收到你的任何的一种联系方式啊，让我们的节目呢就更加适合，更加贴切的来根据你的需要做好我们这一档的节目。在今天的另外一个环节百花夫人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前巴基斯坦外交官夫人她最后的决定啊，她的生命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亲爱的多斯蒂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两个环节的内容，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。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，
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，
我们是天韵组合。
是的，又到了这个天韵组合和您分享的时间。每一次呢，我和天成都会分享一个话题，那我们就是就着这个话题啊，有一些的展开吧，有一些的讨论。也是希望呢，多斯蒂您听完了之后有什么的想法啊，或者是跟我们不同的意见啊，都可以来信呢跟我们沟通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说一个话题，就是选择权。你有十足的选择权。说起选择权呢，我觉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呀，有许许多多的选择。有时候别人给你了很好的建议，但是呢，可能自己啊当时没有听进去，所以呀，还是自己拿主意了，选了。不管对错呢，也觉得哎，我不会后悔吧。是的，我们有很大的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动的选择权。那说说选择权啊，我想谈一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权利。
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，你从出生开始就是做选择，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。无论你早上起来你要穿什么衣服，吃什么饭，你要工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好，那你在人生的大事上更是要注重我的选择。比如你找人生的伴侣啊，或者是我在人生的当中我怎么样跨出一步啊，或者是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做一些重要的事情，都是面对着很多的选择。但是这个选择来讲呢，很多的时候是自己要做决定，但是呢 在做决定之前要很好的考虑，考虑的周全，以至于将来呢能够做得不后悔。
嗯，是，说到选择权呢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有主见的人是非常应该的。以前呢我就会什么都是自己想，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选择，不太听进去别人的劝勉。后来我发现呢，在人生的当中啊，很多的事情别人的借鉴真的是让自己可以谦虚的来听听别人，重新的判断来选择一些的事情吧。今天呢我想说一个故事啊，说到呢有一个老人，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么一个老人，经常呢有一些很不服气的人来挑战他。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挑战老人的智慧啊，这个年轻人就抓了一只小鸟握在手中，他很贼哈，他问老人说，我手里的这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啊，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啊，就是你说我手里有还是没有，就是抓一个东西啊，让我们猜。那这个老人说，其实这个老人是想了一想，智慧的人通常会想一想，然后老人想啊，如果自己猜是死的，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放开手让这个鸟飞走了，说明是活的。如果老人猜是活的，可能呢这个年轻人就一使劲儿就把那个鸟给捏死了。所以啊，这时候你觉得老人他应该怎么去选择呢？年轻人呢就心里嘀咕，嗯，这一下你是输定了，你说死说活都是我在把握。老人静静地看着这个小伙子说，哎呀孩子啊，这个问题你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吧，啊，你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吧。说完了这句话呢，这个小伙子啊非常非常的惭愧，他以为他的这个智慧胜过了老人的智慧，而老人把这个决定选择权留给了他，因为他来决定那个鸟的生死。所以呢老人这个的智慧呢告诉他答案之后，结果呢握着那个鸟的年轻人决定哈，就把那个鸟就放了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老人的智慧以及他告诉我们的道理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年轻人他为了胜出啊不择手段。那其实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。嗯，你觉得这个故事跟你的在人生当中的选择权有没有什么的联系呢？
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选择权呢是放在别人的手里，让别人来替我们选择。比如像这个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选择的这种机会或者权利。其实呢选择权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如果你把这个权利交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你就觉得啊，人生只是这样啦，或者是怨天尤人啦，或者是说哎呀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啦。其实呢我们的人生是自己有自己的选择权，也有自己的能力去做好的。关键是我怎么样能够去有计划，能够很好的去把它完成，这个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决定的。
其实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老人呢确实告诉我们哈，我们应该有十足的把握呢来对待自己的生活，做出一些的选择。有一个细节啊，就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老人这个年轻人挑战老人的时候呢，他非常自以为是的，自以为聪明的，他觉得他可以控制结果。但是呢他的小聪明啊本身就是拙劣的，他已经输了第一步啊，就是输在他的人品。这一点也让我们真的是引以为戒，不要呢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啊。
那在天经载布尔箴言9:10说，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权，那我们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做决定做计划。但是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主是我们智慧的开端，我们需要有选择权，需要来为自己来定人生的方向。但是呢真正的智慧是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那里。这里说 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如果我们找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，智慧的源头的话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我们自己有把握能够主宰我们的人生，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在我们的主里面掌握的。
嗯，是，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环节我们聊的话题呢，带到了信仰这个层面啊。我今天所阐明我的观点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智慧的来源，靠着智慧的源头，我们要做出自我的一个智慧的选择。嗯，这是第一步啊，这是我想说的。另外我想说，在你选择的时候，有时候呢自己可能会狭隘啊，有一些的看法很片面或者偏激。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呢，你不妨多听听智慧的言语，多听听智者的劝勉，或者是你像我们环节中我们的聊天给你什么样的启发，我觉得都可以在你所选择的事情上呢给你一定的提醒或者帮助吧。
嗯，
这就是我想阐明的两点啊。那我们一直呢都是希望在节目当中不但是有人生有故事的分享，我们真的是希望一些的信仰的我们的体会也是能够分享给你。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又敬虔的人，我们真的是要和我们的主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我也知道呢，我们的多斯提亚去跟真主建立关系，但是尝试一下，我们来到尔萨麦西哈的跟前，跟他去倾心吐意，跟他去祷告督阿，看一看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也希望呢，这是你一个就是另外的选择，如果你觉得可以尝试的话，跟尔萨麦西哈来建立关系，这是作为你一个新的选择，来引导你走向这个人生的正义之路。
嗯，在先知以赛亚卷30:21说，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，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走在其中。在我们信仰的这个路上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选择的。我们每一天可能做很多的好的事情，或者是做很多的功德，或者每一天都按照这些规条我们去做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信仰的上面有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的至真的主呢？盼望你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找到这位至真的主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沙韵，
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。
相信上帝。 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在真主和世人眼前必蒙恩宠，得着美名。
一位出生显赫、笃信回教的贵妇人，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，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，请听《百花夫人》。
上一集说到，村里的孩子们在百花夫人的花园里玩耍，因为践踏了花园和果实，百花夫人于是砍掉了树。还有一个妇人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来寻求百花夫人的医治，百花夫人也因为打扰她的午睡而不悦。这些主好像一个园丁一样不断地修剪着百花夫人，主让百花夫人这个贵妇人要彻底地从她的老我、从她的习惯中走出来。于是百花夫人再一次邀请孩子们来花园里玩耍，也放下了午睡的时间，医治那个可怜的孩子。请听长篇故事《百花夫人》，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。
播种时刻，
那个妇人诉说着她的不幸，丈夫遭遇了意外，腿瘸了，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。我听到她的诉说，决定给这个可怜的孩子想想办法。但这个想法一出来，我内心的老我又活了起来，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里面提出疑问：万一村里的人知道我在做善事，都跑来找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但我这一次终于又战胜了老我。我的所有既然全部属于主，我就不必为那些担心。于是我不但决定要把孩子送去医院，也决定把她的丈夫也送去医院医治。如果她丈夫医好了腿，找不到工作的话，也可以再来找我。原来有主的同在，我的力量是如此巨大的。我亲自帮他们安排了医院，我付清了所有他们的医疗费用，他们也得到了医治，并且痊愈了。不过这个妇人再也没有来找过我，听说她的丈夫找到了工作，家里的情况也改善了很多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嘀咕了，他们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，连说声谢谢都没有。我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，主就在我里面说话了。难道我帮助他们是为了自己被夸赞吗？这个家庭感谢的应该是主。是的，感谢的应该是主。主不只是让我帮助了村里的人，他也让我为家里的仆人服侍。在过去，只会有仆人听我的使唤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停留在我的窗台上，我就对纳贤说：看哪，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纳贤静静地替我梳头，他一向喜欢讲话的，但今天却沉默寡言。后来他害羞地告诉我，每当我谈论主的时候，我的整个外表都不一样了。从笃信回教到蒙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请听《百花夫人》。后来我订了一批圣经，是专门给小孩子的，我希望对马哈姆也有用， 我的仆人中有很多也是只有小学的教育，也可以读这一些浅显一点的圣经。这些圣经到了之后，我就给了那贤一本。第二天，他一路小跑的到我面前，激动地问我，如果想认识耶稣，只要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了。他一边说一边流下了眼泪，他说他照着做了，他一生从没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样的奇妙。他说他感受到主真的进来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双手抱着这个年轻的女子，我们俩高兴地在房间里跳了起来。这个场面也是我从前从没有预料到的，这个欢乐的场面也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家已经有三个基督徒了，雷斯汉、纳贤和我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喝茶庆祝。这一次并不是我第一次和仆人一起喝茶，我自己都为这样的举动感到惊奇。如果被我的家人看到了，我想他们非跟我拼命不可了。从前我的脾气很差，动不动就对仆人们发脾气，无论是桌上留下一点的灰尘，或者他们在厨房里说话声音大了一点，或者开饭迟了几分钟，都会挨我的骂。实在是借着神在我身上施展了能力，我才能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贤虽然信了主，但有一天当我邀请他参加星期天的聚会的时候，他脸色发白地说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也不能参加聚会，因为他的丈夫是个虔诚的回教徒，会把他赶出家的。那时候他四个孩子怎么办呢？但我告诉他，他必须要宣布自己的信仰，这一点没有办法逃避的。那贤很不高兴地望着我，摇了摇头，嘀咕着走出了我的房间。我知道他暂时是办不到的。我通过另一位基督徒朋友知道，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的秘密的基督徒。这位朋友和我讲了圣经中尼格迪姆的事，于是在有一天我叫那贤过来，翻到那一段经文给他听，他的脸立刻亮了起来，一面哼着歌，一面高兴地工作着。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个教训，不要随便论断人。因着那贤的信主，随后发生了一些的事情。我的叔叔打来电话，警告我不要把人带入歧途，让我立刻停止做这样的事。还有我外出的时候，司机也不再让人搭顺风车，因为他不想那些人来伤害我。仆人听说一群青年人在讨论，说我破坏了回教徒的信仰，要想办法制止我。这一切的事情令我心跳加速，我是不是也该像尼格迪姆一样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呢？
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何来真理之词呢？如果说世上没有对错的分辨，何来对错二字呢？对错要懂分辨，真理也有绝对，这辨别的智慧乃是来自于主尔撒麦西哈。
亲爱的多斯蒂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。我们希望如果您是回族的听众的话呢，积极的来跟我们取得联系，将您的意见建议，甚至呢您对我们环节有些具体的要求，都可以来信告诉我们的。
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@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.net。你可以直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2，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希望您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当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
再见。